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的订阅量已经有960多个了？你们说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呢？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营养，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在说一些就是丝毫不掂量自己几分几两重的那种就是大放厥词的话，是什么人在听啊？可以就是我们的那个订阅者们就是跟我们留留言，说你们是真实的人类吗？不是我们买的粉丝。Stuck in the middle, I have been pushed, I have been pulled. There is no leading me no more.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我们的更新在周五，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没啦，耶，
来吧。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又是我的表哥，他作为一个
忠实听众、
热心听众，You know Frank，
Hi Frank，
Shout out to Frank。他说投稿，刚听了这个播客，觉得这些题目还挺有趣的，顺手截图给你。
确实挺有趣的，这些就是 GQ 实验室的一期播客，对吧？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聊20分钟。
我也觉得。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好的，今天由我们的中气最足的、气血最旺的小鱼来为我们念以下的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大家好，第一个问题是：飞机放下座椅靠背是天赋人权吗？是不是呢？
嗯，我可以抢先回答。
请作答。
哎，我们要不喊个321一起答一下？
好的，3、2、1，
不
是，
是，
哎。
怎么没有人选不是啊？
谁说不是啊？
我说不是。
曾老师
OK。
我其实本来想抢答的那个很长，我想说的是我自己放是，别人放不是。但总的来说是，
我觉得就是我座椅和我后面的那个空间应该都是我座椅的一部分吧。
我是觉得你后面的空间是后面那排人的空间，所以不是你的权利。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人家让你放是人家就是好心。
对，
人好。对
对，所以我说是的这个出发点在于，其实我每次放我都只敢放一点点，胆战心惊的放一点点。但是如果前面那个人放很多的话，我就心里如果有一股怒火，其实我也不敢发出来，因为我觉得他有权利放下来，因为他就是设置了这个功能，他本来就是让你放靠背的，所以其实任何人都是有这个权利把靠背放下来，或者是放很多的，但是放多不多的这个程度就是在于你这个人为他人体恤的这个程度有多少。
其实我放的话我会放下去，我不是说我不放，我只是放下去以后我会很自觉的在发餐的时候马上把它调直。
但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就是我作为一个高个子来说，就比如说我坐飞机，如果我飞经济舱出去，然后我前面如果有人把座椅靠背打得非常非常的靠后的话，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那一趟旅程就可以用灾难来形容。
对，就不舒服，
因为真的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就哪怕是我，即使是我自己把我的靠背打下去了，它也缓解不了那个我前面的脚就是被卡住的那个痛苦。所以我一般就是我就会跟前面那个人说，我说因为我个子比较高，然后我的腿就是不太好放，我说所以如果你要倒的话，可不可以不要倒这么多
那么多。对
对对对，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是如果你是用一个善意的方式去跟他沟通的话，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会理解的。然后有一次我很生气的，就是我跟我前面那个人说，然后那个人就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把那个椅子你知道吗，就是摁了一下那个椅子，可能弹起来了1厘米吧。
所以那你觉得还是他的权利吗？是，
我觉得是他的权利啊。但是因为就是我没办法了，我已经跟他说了嘛，我就把空姐喊过来了。我说我就很大声的跟空姐说，我说你好，可以麻烦你跟前面这位先生沟通一下吗，就是行个方便。然后那个空姐就直接给我换座位了。
是的，而且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他的权利，就不是天赋人权了，应该是就是肌肤人权 或者是票夫人群，
肌肤
就是，对呀、啊，就是因为这个，它飞机的设定就是它的椅子是有这一项服务的功能嘛。就其实我作为乘客，我是就是可以享受这一份功能的，就像我可以拥有一个那个 blanket 一样。
是的，
是吧？但是就是你人怎么说呢，你享有很多权利，但是你行不行使自己的权利以及你行使到哪儿，就是在乎你的一个就是
品德，
也不是，就是对，就是一个多维度的东西了，对不？就多维度啊，是不？好的，第一题我们就是大家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吗？
关于这一题我有一个那个发散的问题，坐靠窗的人有没有把小就是那个遮阳板拉下来的权利？
有啊，
有
啊。
那如果说坐中间的人要求把它打开，但是坐靠窗的人要求把它关下，应该是谁的权利？这个事情应该听谁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在飞机上石头剪刀布吧。
我觉得他们应该打一架，
这件事情
打一架，
我打了一架，
对、
啊，
就是、
打一架。
因为这件事情我打了一架。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这个东西对你对靠窗的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就是真的太亮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你是有权利拒绝他的。
对，因为我有一次是坐在靠窗，然后飞的过程中，然后我就把窗板拉下来，因为我想睡觉。然后他在我睡觉的过程中没有跟我说，直接伸手
擅自把它推
一下拉上去了。然后
这样很讨厌，就像你睡觉的时候有人突然帮你把窗帘拉开了一样。
然后我跟他在飞机上面大吵一架，然后是一个外国人，
对
不起，是，然后我也很生气，他也很生气，但是我们两个都英语表达不是特别的利索。因为是从法国飞到那个摩洛哥的一个飞机上，那个女性是一个北非的女性，非常的彪悍，然后我也非常彪悍，然后就大吵。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最后结果我就是他往上推，然后我就立刻拉回去，然后他又往上推，我就立刻拉回去，然后对，然后直到他放弃这件事情。
这说明什么？我们回到上一期的主题，这说明你是一个坚持的人。
不是，其实这件事情如果他跟我说一下，我觉得还是可以了。就是我很讨厌那种突然就是从我的脸面前伸过手去把这个窗板打开的这个行为。
对，就如果他非常就是有礼貌的说 Do you mind 或者是 Could you please， 你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 对你就觉得哎，这个面子挂不过去，就人家跟帮他开一下或者怎么样，但他就是自己就这么一弄上去，你就会觉得哎。
对呀、啊，是吧？这个是
凭什么
值得生气的吧？
是因为他的点是在于他没礼貌。
对，我也是觉得他就是很粗鲁。
是的，好的，下一题吧。
第二题的那个题面是：同事穿了超短裤，要不要跟他打招呼？有一点押韵哈。
而且是男他。
我觉得女同事穿超短裤有什么不能跟他打招呼的呢？
对啊，他一定是。
我觉得这个题目
多短、
啊。我觉得这个题目就是作为一个，我可以跟大家就是稍微 paraphrase 一下，他的意思可能是，就是如果男同事穿了超短裤，不，我可能会过度解读，就是男同事穿超短裤，其实某种意义上就证明了他可能有一个身份，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发射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对，我是在不是工作的场合碰到了我的同事穿着超短裤，所以我会觉得哎，他现在在公司以外的地方是这个形象，那我要不要跟他打招呼？因为我打招呼然后我看到他这个形象，其实就默认了我发现了他是就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对，
通过一条短裤直接达成了。
对，就是我要不要就是在我心里帮我的同事出这个柜。
哎呀，我们来质疑一下，就是如果你在外面发现了你同事是 gay， 你要不要跟他打招呼？
对，就是哦，你在什么就是那种 gay bar 里面，就是啊，你不是一个 gay， 你去了 gay bar， 然后发现你的同事在那个酒吧的台上热舞，你要不要就是跟他进行一个相认的动作？
哎，这是不是一种刻板印象啊？
哇哦，这个题好难啊！
我们就把它当做一种刻板印象吧。
我会打招呼，
我们发散成一个刻板印象吧。
对呀、啊，不然这题目
因为我觉得它背后的含义肯定是这个，
对，
或者就是那种女同事坐机之类的。我觉得不然没了。
为什么女同事坐机啊？
那女同事做什么呢？
男的当零就等于女的坐机吗？
那倒也不
说什么呢。
但是主要就是超短裤这个东西的暗，就是它
暗
含的意义，就是你只能这样子去解读它了，你不然对吧？因为女生穿超短裤挺正常的呀。
是的，
韩呢？我会打招呼，你们呢？
他如果不是我的领导，
也
会
吧？
我会打招呼，
而且我会说你今天短裤好好看啊。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要看他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吧。如果他平时就是穿短袖宽松白衬衣扎在裤子里面，然后西裤的皮带是那种就是感觉已经用了20年的而且没有任何 logo 的那种人，然后且地中海大夫眼镜，身上有那种
但是出来就穿超短裤，
对，但是
他让我想起了那个表情包。那个表情包就是那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是前面是穿那个衬衣什么的，然后背后是那个SM， 就是整个是那个大 T 字裤什么的，你们有没有看过？
大开背是吗？
大开背，然后大丁字裤、那个。
就是如果是有一个太反差的，我可能我会不好意思，我会觉得有点尴尬。
如果是领导，我就不会了。如果是同事的话，我觉得不管他怎么反差，我应该都会吧。
对，因为如果是同事，尤其是同龄的话，我觉得就是无论他是什么，
同事不一定同龄哦。
嗯。
哎，你们实验室肯定有那种已经40几岁的，就是那种中年，就是孩子都挺大上中学了那种。
嗯，我觉得无论他是什么样子我都可以接受的，其实因为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对，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他能不能接受呢？就他能不能接受被你打招呼这件事情？
因为我也不 care 他能不能接受。
你根本不把同事当人，我就听出来了。
我会斟酌一下吧。
对，我会看人了，我会看人。
我觉得如果他是那种反差感比较大的人的话，我相信我们在工作生活当中应该也不太熟。
No.
对吧？就是如果他是那种，就是如果是比如说他去 gay 吧，或者是说他穿超短裤会让我觉得很反差的人，那我们可能本来在公司里就不是一路人，就也没有必要硬打招呼吧。
嗯，
是的。
OK， 下一题吧。
嗯，
就没有了。赵师傅甚至没有说一句话。你是真的不会有？
我就说我会啊。
哦，好的。
你的理由呢？跟我一样吧，应该也是不在乎吧。既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也不在乎他的感受。
他既然出来了，他应该也有心理准备吧？
啊、
万一碰到熟人，对啊，他应该也做好了一些心理准备吧？
好的，
啊、他都走出来了，
走出来了，从什么里面走出来？
对啊。
好的好的好的，让我们马不停蹄来到第三题。你微胖且有轻微身材焦虑的男朋友过生日，你送了一台椭圆仪，这事儿地道还是不地道？请作答。
我觉得地道。
地道啊，
我也觉得地道。
地道的吧，
因为我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我觉得对他来说非常有用的东西我送出去就是地道的。
那你如果微胖且有身材焦虑，你收到一台椭圆，你收到你男朋友收的椭圆仪，你会高兴吗？
会啊，椭圆仪 不便宜吧。
我有身材焦虑啊，
因为我昨天不是还听了韩夏和竹子的那个体、
嗯、
跟他们跟体重做斗争那个播客、
嗯、
因为那个播客里面那个韩夏的人设就是他很焦虑对自己的身材、
嗯、
然后竹子就一直安慰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那个焦虑啊，你这样就很美啦什么之类的啊、
嗯、
然后韩夏说你太伪善了，因为你明明还要你的老公减肥。
对呀、啊，因为如果我收到这个的话，我会它会减轻我的焦虑，因为我是有一点点身材焦虑的人。嗯、因为他如果一直跟我说你这样没什么，不需要减肥，我会觉得他就是在敷衍我，然后我会更焦虑。然后但如果他真实的送我一个让我可以就是运动的东西，
减肥的东西，
然后我还真的用上它之后，我会觉得那个焦虑感立刻就减轻了。对，因为每次运动完以后我都会有这种焦虑感的减轻。
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是我对我胖很满意且不想来解决这个事情，不想变化的话，我不会焦虑。就是我之所以会身材焦虑
是
虽然我微胖、
嗯、
但
是
我
想
瘦，就是我享受。
对，
所以他送了我一个椭圆仪，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椭圆仪这个东西怎么说也挺轻微的吧，就是它是一个很轻微的有氧方式。对，它不会就是它不是送我那种什么抽脂大礼包，或者是就是现在那种让你瘦的那种药什么的就是同性质的。我觉得就是如果送我一个椭圆仪，我觉得是还挺尊重我的吧。
我觉得什么椭圆仪或者是说比如说健身卡，就是这一类的这种类型的礼物，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对、啊、
因为一个是我觉得他了解了你的需求，
嗯，
然后第二个他针对你的需求花费了不少的金钱。
对呀、啊、这东西
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嗯，
真的、嗯、他是想解决你的焦虑耶。
是的是
的，
为你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对，他是在给你的焦虑做马杀鸡、
嗯、我是觉得如果就是他要就让这个东西更完美一点的话，他就是
在椭圆仪上放一坨肉给你吃。
对，没有，加入一些这种陪伴的环节，比如说什么双人椭圆仪之类的。
前后座吗？
家庭健身卡，
双人单车，
双人单车，对，
一起踩。
就是健身卡是做那种什么 family pass 之类的，就是、
嗯、
主打一个
陪
伴，
就是、陪你一起做这个。对、
嗯、是的。但是呢就你不陪也没有关系，觉得这个礼物很好。
对呀、啊、很地道、嗯、很地道，
越说越觉得好地道。
对，谁可以送我一袋椭圆仪？
我啊，
在线许愿，
送
我真送你。
你不想在家里踩椭圆仪啦？
我不想啊，
我也不想椭圆仪，我想要爬楼机，你可以送我吗？
我打妹，对不起，能力有限。四十岁生日吧，看能骗到一台不，然后给你吧。
四十岁啊，我还可以了，不是四十八就行。好的，那下一题喽。
下一题，
我觉得这一题就是很适合我自己。第一次去约会对象家里，发现对方家里很乱，你要告诉他吗？你要告诉他们，他自己难道不知道吗？
对呀、啊、
不会说了。
我觉得不是你要不要告诉他，而是就是你会不会跟他说起这一点，就我觉得你家好乱哦之类的。
我不会
说，或者是冷嘲热讽，
很熟很熟，
那你家里就蛮干净啦。我不会说，因为我是
或者在十年之后你们还在一起的时候说，哎呀呀，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呀，
那就真的
十年之后你再说，可能你已经为他收拾房子五年了，
九年了，九年。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心中的就是一个噩梦，就我很怕有人到我家里来了之后，然后就是跟我说出这样的话。
我也是，我也是。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咱们就是说我也绝对不会就是去点评别人的家里的。
好的，下一题。
就下一题了
啊，这题还可以发散一下、
啊、还有什么还有
那就下一题吧、啊、我不知道。下一题，开会的时候有同事在你面前吃饭你怎么办？这啥意思呀，我没看懂。
就是一个比较
无所顾忌的同事吧，
不合时宜的行为。我会说你可以给我吃一口吧。
对，我也是想说你在吃什么，我也想吃。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如果是我的同事，我可能就是装作没有看见。因为我有过一个同事，他真的那个人非常的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可能是就是他开会的时候，因为像我这种人开会的时候可能顶多就是玩玩手机什么的，不，他开会的时候是直接头靠在椅背上，然后睡觉睡到打呼。 是不是跟吃饭差不多性质？一个性质。
有人跟他说吗？
我也想睡一下，我也想睡一下，但是我不会跟他说。
会有人，就是如果他打呼很大声，会有人推一下他吗？
我们那个会议室20个人，没有一个人提醒他。
你们单位的氛围真好，你们单位的氛围真好。
连我们领导都是默默的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开会。
天哪，为什么？
不忍心扰他的美梦吧？可能
不是，我觉得这样你叫醒他也有点尴尬。
对，是尴尬，
也有点尴尬。
就如果他打雨打得很大声的话，好像也
当然也没有很大声
了。但是他醒来的时候，就是他跟你对视那一瞬间，我觉得就是
我
无法承受。
我必须这样就把手绕到他的那个颈后的另外一个方向怼他一下，就是是隔壁另外一边的人叫他，然后装没事。
我不会叫他，我没有那么好心。在场的人应该都是这个想法吧。
但我觉得这道题很奇怪啊，就同事在你面前吃饭，我觉得吃饭不是什么
开会的时候
大不了的事情吧。我经常开会的时候吃东西啊。
对啊，有一些会议叫传话会吧，就是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
公司的吃的东西，就是
我们公司的氛围就不是那种很严肃的氛围。但
你
如果是那种真的是
或者是头脑风暴什么的，
对，如果是事业单位开大会，就是在你学习这个习近平精神的时候，你一个人在那吃东西，我说实话
就装作没看见吧。
不是，我觉得首先没有人敢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但凡有一点逼数你也做不出来这个事情。
对，我觉得就是是啊，就是你没有必要去提醒他这件事情，不然显得我们很爱说教一样。有什么必要呢？让社会去毒打他吧。
是的，让领导去毒打他吧。哎，但是那如果是这样，现在你是那个领导，你是老板，你是大佬，就是这个是你召开的这次会议，你是最大的那个人，然后有个人在下面莫名其妙，他就一个人就是在那里吃饭。
说实话，我也不会管他，就是但是他在我心里面印象分肯定很低很低很低。
好，那我问仔仔里，就是
但我不会提醒他。
对，你这个会议还是你最大，而且这个会议就是你任职的第一场欢迎会，但是他在那里吃盒饭。
盖马饭，德田勋，
我不会。
你最喜欢的西红柿牛腩的马子，
我不吃两口。我说小曾啊，给我拿过来，拿过来。
他会说李总，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给你点的你最喜欢的马子？
说怎么只吃一个马子呀？
我一般是双马。
我对呀、啊，我一般都是双马呀。然后就给他推荐一些这个西红柿牛肉的搭配，就是搭配什么麻子可以更好吃。觉得我真的
像赵师傅那种严肃单位呢，应该也不会说吧，跟我们氛围可能差不多吧。
我们没有人做过这种事，哎，什么吃饭？
对啊，但如果
但是我以前在互联网公司开会的时候，经常会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开会，你知道吗？就是搞一下又搞点自己的事情，然后就说哎刚才那个什么说到哪里啊，他说哎等一下啊，然后不又搞自己的事情，那种我还挺烦的。那何必呢，就网上聊天就可以了。不
好的，我们下一题吧。我们都脱离职场这么久了，
下一题这个饭局就是饭场，你们应该不会脱离的，就是盘子里只剩一只虾了，你会夹走吃吗？请回答。
跟谁吃饭啊？看，
三二一，
会
我不会。
我是不分情况我都会。
我们三个蛋白质女兵吧，应该是就是不放过地球上的任意一点。
如果最后一坨红烧肉你会吗？
也会。如果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剩了最后一个你想吃的东西嘛，对吧？
一个东西。
对，如果是我想吃的，
我肯定会的。而且我还会，
我也会，
我还会大大方方的问出来，你们没人要了吧？没人要我吃了啊。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我有一段江浙沪的生活的这个经历，我发现真的就是他们那边就几乎每一道菜最后一坨都没有人吃，都没有人吃。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可能觉得是个礼貌问题吧。
对，就是最后一坨菜，就除非是那种就是家里人，就是老年人，就是说啊不要剩了，你一定要把它吃完，这种情况就是在外面吃饭，就是几乎都会剩一坨菜。
我觉得这是对食物的不尊重，不礼貌。
我也觉得，
真的不在意我。
我真的不在意，我只在乎
他好不好吃。就是爱
吃
我就吃。嗯、我小时候，我妈妈曾经因为我吃席的时候吃太多了，感到有点羞耻。
我觉得有可能会吧，因为吃席
是
那种、哎、
看到什么都要吃，
就是一人一个就吃扇贝，
然后喜欢吃的就放肆吃。
对，就是如果是扇贝的话、嗯，就是它真的是一人一个的，然后你一个在那里放肆吃，那怎么办嘞？
那倒不会了，那我肯定会别人不要了我才是吧。转一圈，
问一圈，
转回来怎么还剩一个呢？谁要？没人要了吗？那我吃了啊。
那个人还说哎，我还没来得及说。
对，我妈妈后来就是经常会把这个拿出来当例子，说我小时候吃太多了，她都不好意思带我出去吃饭。
我觉得如果有人不问就把最后一坨吃掉，我会生气。
因为你觉得最后一坨应该是你的不是他的，是不是？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喜欢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好吃，那这个时候就有必要要签，就是要、嗯、
那让谁吃呢？如果一桌子人都想吃最后那一坨，
要沟通一下，如果一桌子人都想吃我们就再点一份。
哦，可以再点一份，
我们就再点一份、嗯、
或者就是谁不要脸谁吃啊，谁问得出口。哎，有人，
我觉得就是谁第一个问这个问题，
吃
谁就会吃掉，因为别人不会说你别吃，
我
来吃。我
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有跟我说过，就是他是当然是开玩笑的哦，他说哎呀，你以后在外面吃，就是看到这种最后一坨的，你可以说最后一坨够吃，然后就是被骂人吃，然后你再干够不吃我吃。
他为什么要这样教你啊？
还有一个 strategy 啊，
对，就是以退为进啊。我小时候接受这样的教育，但是我现在就是最后一个东西我绝对不吃。你说江浙沪的这种文化真的荼毒嘞。
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觉得就是
你说哪个不好，狗不
吃的干干净净。
哦，
我觉得江浙沪不好。
对对
对
对，
我也觉得是。我觉得最好不要，要光盘行动，光盘行动。
好的，
下
一
题。
嗯，在厕所排队，看到认识的同事从隔间出来，可以立马接坑吗？请回答。
这是我最想答的一道题。
从隔间出来，
我应该不会。
哦，明白。
就是比如说你在排队，然后呢，此时一个人
要排队吗？
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在排队的话，有一个人出来了，
啊、
你就必须进啊。
在厕所排队，
难道你要别人先进
去
吗？
我应该会进
去，
然后再冲一下。
那很没礼貌哎。
然后再，
不是，对啊，就是如果你不进这间，你让后面那个人进这间，那不更礼貌不礼貌吗？
对啊，就进啊。然后可能
我觉得如果是排队的情况就是必须进吧。
嗯，
对，
但是如果不排队的话，就是如果有两个空的，然后他从 A 出来，我必须上 B， 我绝对不会上 A。
嗯，
这个问题的点难在于就是门打开的那一瞬间臭不臭啊，
臭你要硬着头皮上啊。
他可能只是尿尿啊，
但如果在排队的情况下，你接谁的都是一样的臭啊。
我的意思是就是你在排队了，你没有办法，就是你难道让后面的人先上吗？是什么样的情况才会让后面的人先上？后面的人要尿裤子了，或者后面是个小朋友，就是那种你可能就是还有理由让后面的人先上，不然没可能啊，对不？
不能。
刚才我在拉屎，吴梦也在旁边观摩。然后每拉一坨他就说妈妈 you did it。
好懂事哦。
下一题，
下一题，下一题。
去吃海底捞可以点清水锅吗？当然可以啦，
可以啊。
清水锅很
省，
只点清水锅可能不行。
他说海底捞那么多格子嘞。
是啊，我就说如果他就要点单锅清水锅，你可以吗？
我觉得去海底捞我是可以接受清水锅，但是如果你去吃那种老火锅，就是那种四川重庆的，你点个清水锅我就不理解。因为我可能去海底捞，因为海底捞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创造。我可能就是在减脂期，我想吃一些水煮菜，
然后就爱
但是我又对食材有一些要求，我怕那种麻辣烫就是它的那种食材不够好不够新鲜，所以我就是一个人去吃了一个海底捞，然后点了一些我觉得可能比较健康的菜，然后用清水涮一涮，然后用我自己调的可能就是热量比较低的那个酱沾着吃，我觉得这很合理啊，对不
是海底捞点清水锅是因为它便宜啊，就是你如果点那个四宫格，就是你其实只需要就是那个另外两个就点个小格子的嘛，就是另外点两个小的，然后剩下两个格子用清水锅，就是这个是一个最划算的吃法。
嗯，
因为清水锅是不要钱的。
好，那如果是这样，就是你男朋友请你去吃海底捞，然后他全部都是点的清水锅，没有点一个有味道的，然后他从书包里拿出了两袋超市买的火锅底料放进去，他说这样省钱你会怎么样？
听起来
我觉得你可能会想我宅宅里的命就这么苦吗？
不是，
哎呀，
下一题
啊，下一题这个打专车的时候矿泉水要拿走吗？
我不拿。
我拿，我全喝完，我不拿走。
我喝了的我会拿走。
然后我从来不是从来不拿，就是如果我那次坐车不渴我就不会喝，我也不会拿。如果那次坐车非常渴我就会喝，喝完以后拿走。但我不会如果我没不渴然后我没有在车上喝但我却把它拿走。
好的，下一题。
最后一题嘞。是的吗？
对，
是
的，
就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
只有这几题吗？
意犹未尽。
那你再想几题啊？那我先把这一题问完，就是我们的固定题目，说不定之后还会有一些临场发挥题。最后一题，如果有10天年假，并计划出去玩，是和朋友一起还是父母一起呢？
朋友，
首先排除父母
一起。
然后并带上吴莫野。
对，那只能带上吴莫野、啊、
也不是朋友啊，我会跟周嘉诚一起啊，我不会选择跟朋友也不会选择跟父母啊。
他应该说的是单身青年那种吧。
嗯，
我单身的时候选择的全部都是跟朋友出去，没有跟父母出去过。
我觉得我有可能会跟父母哎。
嗯，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就是可能比较难的有机会能跟我爸妈出去，就如果我是工作的时候、可能是会跟我爸妈出去多一点，就是放假什么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店在这儿，就是如果我出去玩了，
你
们
就
他们
得看出去玩，
对，他们出去玩了、就是我得看一下，就是总归要有一个人看着，所以就是很难就是能一起出去玩。然后就是之前是疫情嘛，但是我觉得这今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店肯定是会休息的嘛，我觉得可以跟爸妈出去。
我今年就是只想出国，
我以前每年都跟爸妈出去了一次吧，大概。
哇，你好，
我之前也
是，我几乎没跟我爸出去过，我都是跟我妈单独出去。但我挺喜欢跟我妈一起出去玩，因为我跟我妈就是还挺多话聊，所以就反正我们出去就是聊天。然后如果可以逛街的话，就是可以让妈妈买东西呀，哈哈。
对，我刚才在想跟父母出去玩有什么好玩的呢？
花父母的钱，
不用，对，不用掏钱的
就可以多聊会儿天咯，因为平时没什么时间聊天吧。我还蛮对我们家人的他们以前的生活还挺感兴趣的，就是我们家我妈妈以前的故事啊，我爸爸以前的故事啊什么的，我对这个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愿意听他们说一些这种东西。
哎，我的问题是，就是因为你们的选择其实是比如说每年和父母出去一次或怎么样来这个表达对父母的爱意和孝顺啊，但是如果说你有且仅有十天，你会跟父母还是朋友？
我也可以跟父母。哎，
就是你一年，今年一年只有这一个10天的假期，没有任何其他机会。对，你们还会选父母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应该还是会选择跟父母吧，因为我就是 之前过去的旅程已经有很多都是跟朋友了，而且朋友们大家就是现在可能也就是都有自己的生活，就是他们也可以选择跟自己的家人或者跟自己的孩子或者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出去旅游。
我应该还是会跟爸妈一起吧，我还蛮喜欢。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就是你处于人生不同的阶段来说，你的选择可能不一样。就是我可能更小的时候，我就是已经我就是出游的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是跟朋友或者是跟当时的对象，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你就是有家庭之后或者是就是有孩子之后，你可能就是又会选择跟你的小朋友或者是跟你的老公，然后可能当你父母就是都退休了，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对你的这种依赖感增加的时候，然后你可能也会觉得哦，我现在可以就是做一些回馈他们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就是选择拖家带口带着就是自己的小家庭，然后就是带着自己的父母一起出去。
对，说回小鱼上次那个 PPT，就是我有一次想要去北海道，然后我就问、我就记得小鱼去过，然后我就问他那个行程安排，他直接甩给了我一个精美的 PPT。
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为了让我
爸妈
对迅速的了解我们这一趟可以去哪些地方，然后每个景点可以怎么拍照，然后我们住的酒店有一些什么卖点，有哪一些是可能就是可以泡温泉的，有私汤的，然后是可以吃那种像怀石料理一样它直接摆到你的房间，就是那种一大桌的，然后就是先都给他们就是有一个期待，然后有一个大致的观感，然后他们去的时候就是会可能会就是更沉浸于这一段旅程吧，就显得我很能干很做的事的样子。
真的搞得像旅行社一样。
对，而且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很擅长的事情，一我很擅长行、就是做旅游的行程，二我很擅长做 PPT， 它这两个事情就是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得心应手，信手拈来。
那你擅长做 PPT 的本领是在哪儿学的？
就是
做是天生的吗？
做体验啊，做节目就是要做体验嘛，就是会要做 PPT 啊。然后后来就是做 PR， 有时候要招投标，你要做那个 brief， 然后也是要做 PPT 啊。然后你要有时候做什么活动策划呀，做那些计划呀，跟领导汇报，全部都是要做 PPT 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就是很会做这个啊。我小学的时候，我就是出黑板报的人，然后我以前学生时期谈过的男朋友，大家可能都收到过我自己那种手做的一本书，就是那种贴一些东西做一些东西，然后就是那种照片啊，就是做的很 fancy 的一本东西，就是我把那基本上我把那本东西丢给我就是以往那些前男友们，他就是大家就是都会留下一滴两滴鳄鱼的眼泪。对，就是我很会搞这一套啦，就是这个东西弄到就是，对啊，所以就是很擅长做的事情嘛。还有什么题目吗？我想问一题，就是你说到这个屎臭的问题，你知道我跟我的男朋友，我们就是上次我们就不是有一起出去旅行吗，就是去美国，就是全程，但他这个人是他可能平时自己也会用，他就是有那个日本小林制药那个一滴入魂的一滴香，就是那种拉屎就会不臭的。他那天我们去旅游，他可能带了5到6瓶吧，就我们俩用，就是在疯狂的滴。因为我看他滴了，我说啊，这不好意思吧，我不用一下。就是我们俩就是只要上厕所，两个人都是会疯狂的滴用那个东西。然后每一次到一家新的酒店，我就是会把我的洗脸的东西放出来之余，然后会把那一瓶一滴入魂，就是稳稳的放在那个马桶的后面。
这么讲究，
对，所以我
这位朋友，
对啊，他而且他有点洁癖，他就是很讲究。但其实我也是会，就是比较会，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会比较有包袱的人，就是我也不可能会在男的面前放屁之类的。在一起很久，我可能也不会。所以我就是想问大家的是，就是你觉得跟你们的另外一半在一起多久了，你会在他面前放屁？打开门拉屎之类的这种行为，
forever no
啊，
我觉得你话不要说这么满，
但我真的不会啊。我
放屁，
我是这样子的，就是
一两年就会、
就是、放屁，我不会那种，就是说我
放屁，我不会，我真的不会。
我在我爸妈面前，我都不会，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有屁意了，我都不会说那种不控制的，就直接给他噗出来，也不可能。
对，我也不会、
嗯，我不会啊，我会夹
啊啊，
对啊，
我好像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哎。
我好像没有那种会很响的屁耶，
我只有在公共场合会尽力的不让自己放屁。
对，
好像在家里就是无所谓。
我其实很困扰的就是，我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肚子里面气会比较足嘛，就是早上可能是我最会想要放响屁的时候。然后那如果有对象的情况下，就是我就还是会夹一下。就是会比如说会忍到上厕所的时候再去放、这样子。
但当你去上厕所，你们一关，你的对象在外面听到里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像过年放炮一样，这样好吗、
就可能需要一个350平方米的家吧，就是厕所尽量隔得远一点。
我记得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在宿舍里，然后我放屁，然后我的舍友都觉得都就是会嫌弃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屁呀、啊？我说那你放屁要去哪儿？他说你就去厕所放啊。我说难道每次放屁都要去厕所吗？他说对呀、啊。然后我当时真的是大受震撼。
你说的这几个就是发现在你寝室的事情哈，就是可以反映出你是一个挺讨人厌的室友。
也确实
就是我记得上几期好像也说了一个，就是别人就是在那听
耳
机睡
觉
还是干嘛的，你就把别人叫醒了，说什么你可以把你耳机声音弄小一点吗？然后现在又是一天到晚在寝室打屁还不去厕所，
那需要起身的次数也太多了吧，每放一个屁都要去厕所的话，
你这屁也太多了吧，
一天可能要去很多次厕所哎。
但是每一个屁都应该要放出来吗？有的是可以不放的吧，
他是憋不回去的吧，他总会有另外一种形式出来吧，
大哥啊、
就比如说小屁小屁憋成大屁之类的。
我跟周嘉诚有个约定，就是如果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放屁的话，要提前知会对方一声，就是不要突如其来的把屁放在别人的身边，就是告诉他一声，告诉对方一声我要放屁咯。
你们还挺相敬如宾的。
你爸妈会在家里放屁吗？
不会。
会吧。
我爸会。
爸爸会。
我觉得比起在家里放屁更可怕的是在车里放屁。
我爸有时候走在路上也放屁，就是、
我发现爸爸会这样。
路上那么宽敞，他就很快就散掉了呀。
但是他声音很大、
啊、
就是会很尴尬，
路过的人会觉得有点错愕，
很尴尬。
路上那么多人，应该也不知道谁放的吧？
不一定每次放屁都有很多人吧？
但我确实觉得放屁跟拉屎是就是亲密关系里面有一点像捅破窗户纸的那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分水岭、
对，就是你知道明明每一个人都会拉屎
放屁，打嗝放屁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正常。
但我是
因为我爸妈是医生吗？
不是，我觉得我觉得父母是会的啦，我也就也会啊。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现在不喝牛奶了，就我也没有那么多屁，就我确实没有什么屁要放。然后我就是但是拉屎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开着门拉屎是非常非常亲密的行为。
我还挺喜欢开着门拉屎。
我喜欢开着门拉屎，但是我意识到周嘉诚进房间之后我会把门关上。
我是不喜欢上厕所的时候旁边有人，就
是
哪怕是我妈在我附近我也不行。
是的，
不可以，
我很喜欢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并且开着门。
对，如果想象一下我是就是不是那种隔间厕所，而是那种跟洗手间在一起的厕所，他如果要进来用洗手间的其他的东西我会不愿意，然后周嘉诚也不愿意我在他上厕所的时候进去、
就是还是要 有一些彼此的空间吧。
但放屁 OK， 我觉得放屁 OK， 说一声别放在我脸上就行，就是让我做个心理准备，然后我稍微离你就是挪开一些些距离。
如果他放在被子里，然后把你的头摁在被子里面，然后把那个被子 年仅让你一个人独享那个屁呢？
我会离婚。
这样就离婚，你们婚姻也太脆弱了吧。
哎，对，我有个分歧，就是我跟张嘉诚的一个分歧啊，问一下你们，就是如果你在被子里面放屁，你是选择把屁就是把被子掀开放在外面，还是把就是把屁放在被子里，
放在被子里面然后再把被子掀开，
放在被子里。
我也是，但张嘉诚他要把那个被子掀开放在外面，他说放在被子里会把自己捂臭。
他打屁的时候会把裤子脱了吗？
那个屁可是来自于他身体里的耶。
不是，他就是如果是这个理论的话，
他是对自己以及我都有这个要求，
不然把裤子打臭了，
捂臭
了，脏了，
打臭。
对，因为我觉得
在
被子里反而比较好，因为放在被子里其实你比较不容易闻到。
对啊，不会臭啊。
对，
也臭嘞。
我觉得放在哪儿都差不多吧。
吴鲁说应该把被子掀开放出来。
对，周嘉诚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要放出来然后让它散发的快一点。
他说你怎么在被子里放屁啊？然后我说那难道我要放在外面吗？
我
会放你放屁，我放被子外放屁吗？
然后如果我闻到是臭的，我就会把被子直拼命的抖，然后给全世界闻啊。
不能让它一直在被子里吧，就感觉你是藏了一个宝物一样。
不会，它过一会儿它就没了。
过一会儿
你以为被子有蜜蜂啊？
对
对，
不是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吴鲁偷偷的一个人，然后在被子里放了一个屁，然后他也没有让那个屁出去，然后也没有告诉你，然后这时候你一个转身，然后就是把你的半张脸躲进了被子里，然后正好闻到那个屁，就是全身心的吸入了那个屁，你这时候会生气吗？
我会在他早餐的面包上抹屎吧。
那你要先把屎拿，
但是我觉得屁没有那么臭啊，
搓出来，
想屁不臭，我觉得屁没有那么不堪入鼻吧，
啊，
是个屁而已。
你不知道有什么蛋白屁，就是那种屁吗？
我觉得蛋白屁
真的是比较那个的，乳糖不耐屁。
外国人都是打的蛋白屁，我每次就是去国外旅游，我真的受不了那种，那外国人的他就仿佛每一个屁都要无缝链接一大堆吸屎的感觉。
是，
我可以理解外国人，因为他们肯定跟我一样乳糖不耐。
对，就是那种打标枪的那种屁的感觉。
哎呦，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怎么聊屎屁尿都可以聊半个小时啊，真厉害。
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吧。
小鱼做个总结吧，用你的那个气血很足的声音。
我这个有什么好总结的呀？
开开心心，祝大家快快乐乐，开开心心。
对，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回答的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回答在评论区里，跟我们有一些互动。
是的，然后也祝大家就是以后在回答人生的任何难题的时候都像我们一样，就是什么问题在我们面前都不值一提，随便就给你回答出来了。
回答像没回答一样，我们永远的风格。
我突然发现我们现在那个哎呦，别逗我笑了，我要说了。等一下，不要笑，我要自然一点。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的订阅量已经有960多个了？你们说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呢？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营养，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在说一些就是丝毫不掂量自己几分几两重的那种就是大放厥词的话，是什么人在听啊？可以就是我们的那个订阅者们就是跟我们留留言，说你们是真实的人类吗？不是我们买的粉丝。而且我想知道里面有没有帅哥。哎，
买太少了吧。
有男的吗？有帅哥的话可以加李冉冉的小红书然后私信他。
李冉冉的小红书账号是什么？
我来说，如果我们的订阅者中有自己觉得自己是帅哥的，就是可以在小红书搜索雷盈盈，关注 宅宅里的小红书，并且私信他，有可能我们可以期待一段美妙的姻缘。
昨天我刷到我朋友的那个有一条朋友圈，他说就是别人叫他们搞笑女嘛，然后就说他们几个搞笑女去相亲，然后还说为什么是搞笑女呢，就是就搞几个男的过来嘲笑，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人私信我，就一定是会被我们搞过来嘲笑啊！专门给他们做一期节目，
就说搞笑女嘲笑过的男人。There is no need. I walk these streets amongst lost souls. I know there is no space for doubt no more. It's all written, that's how it goes. No point in resisting the flow. Getting your energy low. Worrying about things that you can't control. Had to dip out and into my zone.Listen closely, what's that sound? Rising up from the underground. The heads ain't lost, but it ain't been found. Ain't in the habit of sticking around.